平安赐福十一。一，论坛是灵魂的家园，不要搞得等级森严，不要让人感觉战战兢兢，不要让来这里的人觉得这里有阶级区分。大家都是平等的，有平等心才可能有爱的安宁。同学之间不要剑拔弩张的。如果其他人因为一点小事就责怪你，你也会心生委屈的。有的人灵魂虽渴望真理，可是难以抑制心中高高在上的自我。所以他心中见到管理员都是高高在上的。因此总是想要为民伸冤，总想要伸张正义。其实是他自己的我相太深重了。有些人因为当了半辈子好学生，遵守规矩习惯了。规矩等于就是上帝，是神圣不可触犯的。犯了论坛规矩就要受到惩罚。惩罚破坏规矩的人，是对好学生的维护，是对真理尊严的维护。所以对于犯规者比较严格。可是我藐视规矩，因为规矩规范了人心，也约束了灵魂。破开一切束缚的心，才能看到事情的本质。进入论坛的人，幸福感很强，因珍惜自己的待遇，会暂时遏制自己的习气。时间一长，各种人心杂志就曝光出来了。那个时候，就是开始踢人出局的时候。我是只认真理的人，不会因为人间的身份就对某人高看一眼，或对某人网开一面，也不会因为你的身份卑微而忽视你灵魂的珍贵。我与你们一样，有着人类的身心，可是我不是这具身心。我不被人类人格局限，所以对于人间的善恶道德高低贵贱，我是自动忽视的。真神只看灵性的光明。你们也要像我一样平等温暖对待别人，不要过于严苛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。同时面对丧失信仰的、浑水摸鱼的人，就不给机会，直接踢出去。这里是与神同在的圣殿，不容凡夫俗子玷污。二，具有真实正量的大修行者，正量在心中，却超越了身心。他们的正量不受身心意识的局限。正量之中没有身心自我的牵绊。因此，生死不可奈何他。满一、若水就是此类大修行者。他们的文字值得一观，值得赞叹。修行过程中的人，正量在思维中，以究竟法义破开无明凡心，以真理纯洁标准纠正宿业俗心妄想，以慈悲宽恕温暖融化体验感受习气。他们的虔诚 值得赞叹，今生定有成就。戏弄信仰，玩弄真理，逞口舌之强，将修行当作表演，以佛法装点门面，口头禅油画轻浮。这类小丑的正量在嘴上。临终时，心怀忐忑，惴惴不安，回顾一生，悔之晚矣。害人害己，必受余殃。警惕警惕，自作自受。三，学生，请问老师，性欲是习气，喝茶应该也是习气吧？莲师当年是不是看待性欲像需要喝水一样呢？
老师，
我目前没有达到止息性欲的程度，所以没有资格去谈论性欲的话题。莲师是如何面对性欲的，不是现在的我可以想象的。性欲的根子很深，最重要的是，性欲在三界内连带着魔王的宇宙。你们没有发觉吗？雪山宗教的佛像都是很奇怪的颜色。很多雪山宗教的神佛像都是魔王的样子，那就是性的魔力在心灵微观世界的呈现。但是，通过魔王的国土，一样可以解脱。只是，一万个人之中，很难有一个人通过。
学生，
顶礼老师，魔王的世界与佛的世界，在三界内不是两个不相容的体系吗？为什么魔王可以成佛？
老师，
因为魔王的本质也是不动如来呀。宇宙中的一切都是自性本尊，它随缘不变。佛与魔本质皆是他清净涅槃，魔与佛皆是他随顺众生因缘不变随缘的演化。没有脱离如来自性的佛，也没有脱离如来本性的魔。
学生，
不是只有佛法才能破开阿赖耶识吗？
老师，
对，唯有正知见可以破开阿赖耶识，但是魔窟中的淫欲行为，在觉悟智慧中却是净化性欲的方法。凡夫俗子修行双身法，就是自寻死路。而八地以上的尊神，可以借助双身法净化性欲，激活灵性，缩短时间。这其中有一个甚深的法理。性欲是性与欲望构成的，性连带着灵性，欲望连带着想象。大成就者修双身法的时候，性能力虽然很强盛，却在心意中将身体相交的女性观想成骷髅，或者以特定的瑜伽姿势持定时，将夜翼女观想成腐烂的尸体或者魔鬼。 试图以幻想性转化，强行将性欲渴求破除，只留下性的热能，性能中蕴含着灵性觉受。这是非常危险的修行道路，可以直达灵性宇宙，也可以直接堕落魔窟地狱。因此，雪山修行双身法的喇嘛要求不能射精。过程中观想各类神奇本尊，试图以信仰的神圣性、虔诚的纯洁心驱散性欲幻想，而将性能蕴含的灵性从欲望幻想的体验中剥离出来。这才是雪山修行真正的、纯正的法门核心。
学生，
也就是说，只有证到觉性的圣者，才可以用性的力量破开欲望对灵性的阻碍，而不是三界内的修行者可以接触的。
老师，
三界内的生命触及双修，必定下地狱。四，怎样精进修行？答：保持一颗纯洁的心，安宁在当下，不要跟随习气与妄想走，就是最根本的精进修行。修行并非是要去外界创造一个神圣，修行是脱离身心灵的错觉，不被身心自我所活着的，就是本初不变异的如来。五，何为随缘？建立在死亡基础之上的人生获得，不异于一场笑话。帝王将相临终前，奄奄一息的脆弱，熄灭了勃勃生机的一生。富可敌国的豪强，当身体变成腐败，一抔黄土宣告美梦终结。既然死亡是注定的唯一结局，那么人生所做的一切都是无用功。最致命的事实是，此时此刻我们所体验到的活着，其实本质上也是刹那生灭中虚妄不实的幻影。既然知道人生是一场梦境，梦境的结局无一例外是死亡，以结局反推整个人生经历，你会发觉，建立在死亡基础之上的过程是毫无意义的。既然人生的过程是无价值、无意义的，那么，兴高采烈、激情昂扬的创造就是无价值、无意义的。同样，回避现实、消极拒绝的失落也是无价值、无意义的。既然人生是真实的梦境，既然梦境剧情已经注定，既然梦境结局都是死亡，既然死亡无法回避逃离，那么对于生死人生梦境中的任何分别心态都是不应该存留的。一个只渴望脱离梦境 解脱束缚的人，不会试图美化梦境，也不会刻意去拒绝梦境。随缘不变，利用梦境中现实条件去生活。心灵凝聚在真理之上，忽略现实对心灵的牵引。不变随缘，借助梦境中因缘矛盾去修心。灵魂融入宽恕之中，以宽恕的温暖融化自我的恐惧。在人体死亡之前，就从活着的梦境中醒来。
六，修行的全部过程，就是不断融化潜意识恐惧感的过程。人格显意识是心灵潜意识投射在这具身体内的阴影。潜意识在真理的不同境界标准中被宽恕了，人格自我就在温暖的体验中被幸福融化了。随着构成人格自我的因素被真理纯洁的标准取代，潜意识中蕴含的罪疚与恐惧就在温暖中被宽恕了。当宽恕成为了潜意识，人格自我意识就不再升起分别心，纯洁纯净的意识就成为了灵性传递光明的通道。身心内被你的人格意识遗忘了亿万劫的生命就会彻底醒来。苏醒的原始生命才是你真正的自己。真正的你是永恒的灵性，纯洁的永恒，轻盈的幸福，浓郁的极乐。光明不被意识心欺骗，幸福不被潜意识恐惧，灵性不被生理功能局限，不被身心意识所存在的就不被身心意识所生死。这就是修行者脱离了分段生死。不被意识与潜意识所绑架，不被心灵与心愿意识裹挟，不被眼耳鼻舌身意肉身限制。完整的灵性光辉中熄灭了时间牵引，也就失去了能量缘起宇宙的生死相。脱落生死，出离轮回，光明幸福，永恒极乐。七，禅宗祖师们文字背后蕴含的空性智慧究竟圆满，清净通达。这些对觉悟者正量的经验，是以人性的基础作为体验标准，做出来的直观反应。解脱了分段生死的人，证入了灵性，却不一定是证入觉性的大成就者。而证入觉性的大成就者，则必定解脱分段生死。唯有证入觉性，实证无生空性的大成就者，可以透过其他觉悟者实证境界的文字，窥见其真实的正量境界。目前的我，证入了觉性，激活了灵性，虽然圆满觉性的程度尚不如禅宗大师， 可觉悟的空性性质，与他们的正量性质是一致的。但是，无论是祖师们，或是目前的我，文字透过来的空性庄严中，依旧缺乏终极的慈悲。我们都未曾圆满。真正大圆满的觉悟者，文字背后透过来的不仅仅是究竟的智慧，而是究竟智慧诞生于无限清净慈悲中。文字背后一定有温度，而不仅仅是究竟通达犀利智慧。真实的大觉者，真正的圣主如来，不仅仅是中道离体，更具备的是平安性。这种蕴含不变的、永恒的、终极的、强烈的温度文字，目前世界上唯有奇迹课程的智慧中蕴含。奇迹课程绝不是人类的大修行者可以论述的智慧正量。
奇迹课程绝绝对对是终极真理实相的直观阐述。
这种蕴含着究竟智慧与浑厚温暖的文字，只可能出自圣主。正因为奇迹课程出自于终极圣主，所以普通人学习它，那就是老虎吃天，无处下口。凡夫俗子根本不可能，也绝无可能体验到奇迹课程蕴含的神圣深邃广袤。而正入觉性，解脱了分段生死的大修行者，则可以穿透文字智慧，与奇迹课程蕴含的圣主平安性相应。整个21世纪，乃至于22世纪，在人类灵性升华、觉性圆满的道路上，奇迹课程必定成为主流学派，横扫一切外道。以爱与宽恕的道路，将如来究竟智慧还原在三界六道。救赎无量、无尽、无边众生，超越生死，共赴圣主极乐世界。八，潜意识是奇迹课程中所指称的小我。小我究竟是什么？是我们意识之下的心灵思虑与体验。我们的人格自我形成于思虑体验。头脑意识中所形成的概念，就建立于心识体验之上。没有任何一个头脑记忆中的概念脱离了心灵体验。
每一个记忆概念的基础，都对应着心灵深处的细腻体验。
我们只能意识到自己的思维记忆以及概念名相，却很难深入内心感受，看到概念的根本源头体验。因为自我认知的凝固感受，已经将累世心灵细腻体验深深地埋葬在自我感受之下。唯有真实的愿心，真实践行宽恕，通过宽恕的温度释放心识思虑中蕴藏的恐惧情愫， 当心灵深层的恐惧情愫被温暖所宽恕，因恐惧形成的焦虑思虑就会平息。思虑融化了，体验就透明了，人格自我就会淡化。人格自我纯洁清澈了，头脑记忆中概念的相续就分解了。概念分解，记忆就透明了。记忆消失，思维就消失了。思维消失，意识就失去了识，只剩下意。大脑中的意，清醒纯净，却不再牵动心识。心灵自我感受中，认知与体验就只剩下认知。认知不再被体验所凝固，认知就从所认知的体验幻境中苏醒。从认知中苏醒的就是心灵见性。随着见性不再被所见的认识牵动，
见性之上承载的细腻体验逐渐消散。
见性处于清澈清醒、无为自在的独立状态。见性的清澈状态就会在身心内在形成透明的空间。空间中，身心意识的相续、自我心意的循环历历在目。空间明明了了，脱离思绪语言，脱落身心感受，脱落体验思虑。久而久之，见性的明了清醒中，沉睡了久远劫的知觉就会在清醒明了中苏醒。轻盈纯洁的知觉就从见性营造的生死梦境中脱离。从见性脱离的知觉就开始了解脱六道轮回的归程。知觉是灵性宇宙与能量宇宙、永恒与轮回的相接处。知觉苏醒就融入到觉受温暖中，就开启了极乐世界。知觉脱离就融化了见性自我，就脱离了生死轮回。九，不能解脱死亡的修行是浪费生命，是耍流氓。十，什么是纯洁？曾经人类的我认为脱离欲望的心就属于纯洁。如今真神的我却认为这种纯洁属于低级趣味。真正的纯洁并非是心灵不染欲望。一颗无私清白的心，即使牵绊欲望也是纯洁的。一颗真实不隐藏的心，即便情欲尚在也是纯洁的。一颗温暖利他的心，即便人心纷杂也是纯洁的。纯洁在起心动念的动机中。一颗充满爱与温暖的心，动机中无私坦荡，是真正的纯洁。
纯洁不是狭隘的心灵体验，
纯洁是真神光明的性质，以人心分别呈现无私大爱。人类的情欲可以蒙蔽心灵知觉，却不可改变真神无私纯爱的性质。因此 纯洁不是人类的生命状态，而是修行者以真理的标准净化身心所呈现的境界。唯有靠近神的才堪称纯洁，若远离神，人性的纯洁不堪时间的摧毁。十一，早晨打开微博，看到一条留言。老师，我于今年8月16日证到自信了。我已经觉悟了，可以宣说一心三藏，可以带如来宣法。你为何不承认我？毕竟释迦牟尼佛觉悟时也才35岁。为何我就不能在年轻时觉悟？我回答他，孩子，如果你的文字背后真的有丝毫正量，我一定一定会承认你，并且广而告之。因为有人从释迦牟尼佛的教法中觉悟，这属于对佛法最根本的弘扬与光大。我兴奋还来不及，怎么可能去压制你？可是，你的文字背后充满的是自我欲望，是对于自我体验强烈的执着，以及对自我人生价值的实现。修行不是做生意啊，成就者不是在佛法中获得利益的商人。一切建立在自我人格固化、美化之上的修行，任何以自我修行成就为目标而获得境界者，可以统统视为魔鬼，是地地道道的魔鬼。因为人格本身并不存在啊，你所贪恋的自我根本就是梦境啊。修行就是要从自我人格体验与心灵境界中彻底解脱。通过修行，心灵解脱了头脑意识与心灵体验的局限。我们先天的原始自信就会以觉性智慧普照十方三世，无生无灭，远离颠倒梦想，究竟涅槃。修行是要以真理的标准三法印净化人心，从而分解自我人格，直至意识思维从心灵见性中脱落。不被头脑意识牵动的心灵见性，就是解脱生死的门槛。你却要将解脱死亡的无上珍宝作为人格自我装点门面的工具，你真的实实在在侮辱了我的信仰。如果精神有问题，就去医院看病，不要跑出来祸害人。你自欺欺人，造就地狱因果，那是你的选择。可是，我肩负着多少灵魂对真理决绝的信仰？对于你这种无知无耻之徒的肯定，等同于毁灭无数信任真理望向天堂的灵魂。你自己切身的正量才是你真正的价值，你的价值不在我的承认上面啊。你的文字背后充满着无知、浅薄、轻狂，觉悟一定是心灵的觉醒，
觉醒与头脑知识无关。
如果因为学了法 掌握了知识就属于觉悟者，那么全世界佛学院的讲师都是如来佛祖了，因为他们对佛教经典认知一定比你理解得更深。
对不起啊，我拉黑你了，因为你对真理的态度已经亵渎到我的信仰了。你不再有与我对话的资格。